我想啊，我谈到这个情况下呢，我要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人，我每一次谈到大的题目的时候，我都会这样思考，就是人生的本质跟合一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圣经解释出一个合一？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最终要追求合一？而我们现在为什么想合一合不起来？我们真正进入合一了又想出来啊，就是说堡垒的效应，我们进到堡垒又想出来，而出来以后又想进堡垒，到底是有什么东西使我们具有这样的一种品质？到底有什么东西使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尴尬？所以我把合一给人生的本质所带来的一种启发，让我们思考我们生命的一种最本源的最根本的一种东西啊，时候我们就得出人生当中一个我叫做第一吊诡，人生的第一吊诡，第一个矛盾，这个矛盾，这个矛盾大得不得了啊！几乎我每次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受到这个吊诡的冲击啊！我内心当中，真正我进入我们的交流和辅导的时候，我都受这个啊吊诡的啊这个心痛啊心痛。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被对玷污以后，我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什么吊诡呢？我用一个歪诗，我自己写的一个小的歪诗，把它概括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自由是人永恒的追求啊，小到个人，然后大到民族、国家啊，人类都在追求的一种真正的解放啊，一种真正的自由。所以解放军，我们是什么？哇，整个资产阶级讲出三个大战斗，我们都是这样。所以一个人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都是要追求个性，追求自己潜能，追求所有的把自己发挥到极致的那种自由。但是具体的自由是个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很难说清楚。我们以为自由就是一种美国的那种自由啊，我想同性恋了就同性恋，哎，我想吸毒了就吸毒啊，我想说什么表达什么表达，当然我想追求高尚也可以追求高，是这样的一种自由。所以自由是整个世界在过去一个时期当中最强音，最强音。我们从思想自由，我们要冲破宗教的枷锁啊，我们要整个的这个进入大自然，我们要冲破大自然对我们的束缚啊，我们要进入一种是啊精神方面的自由，冲破一切的啊人间的各方面的一种捆绑，东西这很高昂的东西。所以从西方啊再过200年，也就是从啊卢梭那个时候起来，到了中国五四运动，我们自由实际上是中国最强音，对不对？我们先冲破啊帝国主义枷锁，孙中山的大战，然后建立这个民主共和国等等，这是自由的一个最强烈。所以从个人来讲，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以前我引述的裴多菲这首诗，对吧？若为自由故，连爱情和生命都可抛掉。所以自由已经高到一个程度，强过我们的生命了。但是呢，自由现实当中给我们带来什么来着？我用第二句话。但人生常被孤独所吞噬，这种自由给我们现实当中带来，它虽然是个理想，我们追求好像永远的啊，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我们追不到，但是又很美，我们的追求。但是现实追求自由的话，给我们带来的是常常是孤独。你会发现，所以我最痛苦的是看到弟兄姐妹的孤独。有的孤独是形单影孤的孤独，很简单，大家都看。有的孤独是内心当中孤独，有的孤独是精神的信仰之旅的孤独，哎，有的孤独是常常不合群的孤独，就是怎么他也不合群，就是这样的一种孤独。其实我内心当中对这个方面非常的敏感也敏锐，我想尽力做一些东西，但是有的时候很难，有的时候很难。所以历史上很多人才都是这样的一种孤独。所以当我们读到李清照的词的时候，那个冷冷清清心才凉清清，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啊美丽的一个灵魂，处于那种孤独状态写出来的那种字句，是深深的感染。我们现在进入了青春期的后期，我们现在面临着在感情方面的孤独，然后等我们进入壮年期的时候，我们面临事业方面的孤独，再晚年再早一点的话，我们面临着理想方面的孤独，没人理解我。所以，自由和孤独就好像是一个如影随形的东西，我们好像追求一个东西，但带来的是给我们的孤独，很难的。有的弟兄姐妹结了婚以后， 那就让我更加遗憾。就是明明结了婚以后应该是有一些很值很主动的，但是还是有一种啊孤独的一种东西，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件事。那么好，当人追求自由，追求个性发挥，追求独立自主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孤独出来了。所以人生的另一个本质就会显现，就好像突然间就从海面上水落石出了，就是什么团圆是人美好的憧憬，人就追求团圆。这其实孤独不是，所以发现我们人有一个强大的内在部分拆毁的一种社会性。这就是圣经我们上次谈团契人生谈到的，就是人有一种社交的这种本，社交如果不能满足的话，我们人不能够像老虎那样啊，是一种孤独的，除了它的交配器以外，它就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不是这样，人是一个社群的存在，所以我们就要追求美好的东西。所以当苏轼说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时候，所有的人读到这个诗的时候都是觉得最高潮。小的时候不明白啊，千里共婵娟，连婵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觉得很美啊，很美啊，尤其是被这演员在一表演的话，就觉得，所以我读这首诗完以后，是先听到别人读，我说怎么这么美，我赶快回来背啊，到现在也可以背下来，因为它很打动人，因为对一种团圆、一种美好的这种伴侣，这种的满足是人生的一个永恒的需求。但是呢，第一，这样的伴侣很难找；第二，这种伴侣要想维系很久是很难。所以苏轼虽然找到了，苏轼有一个很好的太太，但是呢，十年生死两相，不思量是难。他很早就去世了，这个太太非常贤惠漂亮，所以他一辈子就遗憾他了。所以实际上他是精神恋人的啊一个很高峰的一个人，他在恋爱着他这个妻子。所以你看嘛，与团圆就变成了美好的憧憬。团圆是什么呢？团圆就是人生合一性的一个集中的反应，集中的反应。但是团圆怎么样呢？现实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是，在人生常被至亲所伤害，他的伤害不仅是伤害，有的是伤害。所以自杀的案件，绝大部分都是最亲密的伙伴、最亲密的 spouse 啊，就是你的伴侣常常伤害你。所以我们人生大概，我们基督徒人生有四个很亲密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是我们有家庭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我们还有工作岗位的同事和这种上下级关系。第三个关系我们有社交的朋友的关系啊，第四个关系我们有主内的教会的关系、肢体的关系。这四个关系当中最亲密的人都有可能给你带来最大的伤害。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好，越好哇越亲密，越好团契的越深，发现嘣出现问题的时候对你打击也大。所以大家已经不年轻了，虽然还想要年轻了，所以你们现在回想你们最痛苦的事，第一个是家人啊，包括你的伴侣对你的伤害，第二个是你的最好的朋友对你的伤害，第三是你最好的老板和同事对你的伤害，第四个可能是主内最好的属灵伴侣对你的伤害。大家要有所准备，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种伤害时常的会发生，会时常发生。所以我们想想历史当中这些事，最最有意思就是啊，我们常常是被至亲的伤害。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吊诡，到底人生是应该追求自由，还是应该追求合一？合一是什么？合一，我告诉大家，合一从开始的时候，就人造神造人的时候，按着神的本性就已经把合一性告诉我们，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造按他的形象的样子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合一性造在了我们。所以我们本然的应该就是亚当和夏娃有很美好的合一。这两个合一当中，然后跟神也美好的合一，然后跟当时的万物包括走兽生态系统都美好的合一，是神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在里面，这是神创造世界的一个最主要的。伊甸园里是这样，未来的新天新地也是这样，但是罪的原因是我们破灭了，我们破灭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合一就变成了一个被打碎的图画。我们依稀当中还能求索，但是我们基本上不知道怎么合一，我们不知道合一的目标，我们不知道合一的原则，我们不知道合一的能力从哪来， 啊，我们可以知道许许许许多多的一些东西，神原来希望我们能够理解。所以我要问你，到底是分乎呢，还是合乎呢？人生到底是分还是合呢？你想一想，让你们分，最后就是孤独；让合，最后常常就被啊反面。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主题经节，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啊，耶稣，这是著名的大祭司祷告，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做的从十四章到十七章的几篇长的祷告之一。那么这篇祷告是大祭司祷告，是他在父面前把整个他的门徒，也就是神交给他的弟兄们，整个的带到神面前向神祈求，求神的一个很大的保守的祝福。在这个里边啊，它有几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一个段落。我们看到中间这一部分，它是为我们这些儿女、这些蒙召的人祷告的。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就是我们会在世上。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像我们一样。”我把横线标到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注意后边部分，就是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名和人的当时的实质是非常一样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柄，很重要的能力，从神那儿来，从父神那儿来，然后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段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一个真谛，它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高度概括为三个很重要的，从合一的角度来讲，到三个。一个是神要我们合一，也就是他的召会，他呼召的人，神要我们，也就是教会要合一。这里面还不是普世的啊，大自然啊，生态系统啊，和外方，还不光是这个，他这里面重要的就是叫我们在座弟兄合一。第二个，神使我们合一，神用他的能力保守我们合一。第三个是神让我们像他那样合一。这三个一层一层递进，揭露了三个很重要，这是三个重要实质，那就是神要我们，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对我们的一个希望。第二个就是神使我们合一，神用他的能力保守，慢慢的、慢慢的保守我们合一。第三个，神让我们的合一像他们那样，像三位一体那样。所以这里边针对的三个现实的一个针对性。什么针对性呢？就意味着第一个，我们不愿意合一，就是教会的话不一定我们真正明白这个合一，不一定想要的合一。所以神让我们合一，是因为我们本然的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或不想，以为我来到神面前，我既然认识我跟你见面对面就可以了。原来不是这样，神特意的要把我们留在这世上，他要到父那里去，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操练合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样，让我们现在地上操练合一。所以我们爱神要彼此相爱，我们顺服要彼此顺服，我们敬神敬虔神，我们要畏惧神，我们也要畏惧啊神所高某的属灵的有权柄的人。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才慢慢的学会什么叫真实的顺服，什么叫真实的谦卑，什么叫真实的相爱，什么叫真实的合一，明白吧？所以我们合一，我在后面我们在谈合一最大的一个杀手，就是一个属灵的一种个人主义啊。我们看到从中世啊，从这个啊一百年前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丹麦的哲学家，他谈到了就是我与你的关系啊，他引述了啊一个马丁布伯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与你的关系啊，这个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直接跟神面对面，抛掉别人，抛掉教会啊，因为当时他有个处境，因为那时候教会太弱了， 所以很多人进到教会基本上得不到恩典。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兴起他作为一个出口，让他呼出一个声音，就是我们整个教会应该带到神面前，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但是当他这个信息过分强大，大到一个程度，到了其他的一些福音啊，教会相对还比较平稳比较健康的地方的话，就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些杀伤力。那就什么呢？我们只要跟神就可以了，我们读经自己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就完全的对合一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啊。这是我们过后再谈这个东西。那我们现在想，他们的现实针对性是我们这些罪人不大愿意想合一。如果想合一怎么样呢？哎，自己谈得来的可以合一，可以暂时的合一一下，或者哎彼此互相对眼的可以合一，再来觉得哎彼此可以互相利用的可以啊，等等等等，我们的合一都是世俗的庸俗化的合一。所以神的合一让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神的神圣合一是什么，神对他教会合一的希望是什么，跟我们那样的合一是不一样的。那样的合一不是那样的合一叫物以类聚，那样的合一很可能导致结党，它不是那种合一，神说的不是这种合一。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能合一，神使我们合一就意味着我们想合一也合一不了，明白吗？和想合一合一不了，因为每个人都被罪捆绑。所以若没有神的一种恩高、一种恩典、一种能力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基本上合一是无望的。第三个就是我们不知合一，就是我们假设有些先知先觉的人想合一，假设有些人啊也有点魅力，有点领袖魅力，暂时的合一下。你看历史上也有一些人可以暂时的啊把一个国家团结的很好啊，几百万军队搞得像一个人一样也可以。但是来讲呢，这个合一跟神所期望我们的合一，就像他那样，像他们那样一样，这种合一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出现了一种世俗的合一和神圣合一的区别。所以圣经要带我们进入一个更深的境地，那就是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神圣合一。所有这些东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罪的原因，罪使我们不愿意合一，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过一个自由自在懒散的生活。第二，我们不能合一，有一些人先知先觉，有一些觉悟，有一些自律想合一了，但是我们不能持久的真正合一。第三个，我们真正有短暂的合一的时候，也不是神希望的那样合一，这就是罪的原因。那么罪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愿意合一。为什么不愿意合一啊？所以我们要从一个根子上挖掘，就是现代的自由观，现代自由观。所以现在我们啊在谈到智慧人生的时候，我们参破现实的时候，我很多的谈了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欣赏的美国的这套生活方式，美国的这套艺术风格，美国的这套整个的行为、家庭、工作各个方面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基本上在一种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被美国的这种世俗化版本的一种自由观所洗脑了。所以当我跟越资深的人在沟通的时候，我就越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这方面的洗脑啊，比如说对美国人的某种程度上对隐私的尊重啊，对各个方面尊重，我们基本上不敢碰，一碰就认为这个人是老外，你这个人是粗俗不干净，这个人还生活在中世纪，你这人一定是东方的主人，还等等这样，他是这样看，他美国都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自由观，使我们生命当中不知不觉的已经陷入了一种表面的虚假的啊一种和谐，而和谐绝对不是合一，和谐绝对不是合一，明白吗？合一要比和谐高很多很多，明白吗？合一是什么？合一在初期教会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就是无话不谈，所以我们的团契进入很深的阶段。第二个就是反复共鸣，所以我们的分享进入很高层阶段。第三个共同承担，所以我们共同承担是最大的环节，所以表面的合一是做不来这个东西的。怎么做？我们现在的合一可以说一碰即溃的啊，完全就像我们说散兵游泳那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这个东西。所以崇尚自由，我用三个啊四个小的短句，我就告诉大家，基本上有这样几个很重要的一种倾向。第一个就是独立自主，多好啊！啊，自由自在，独立思考，独立自主，这多好啊，没人干扰啊。一个人生命当中，他 他有一个程度，我用引号表现出来，就是说他是所谓的独立自主，他更希望自己啊，在自己的一个有限的、狭隘的、罪的，甚至是罪恶当中的东西，没人干涉最好，只要不违反法律，只要不被人的啊侵犯都可以。所以我们有一些弟兄是希望见，所以我希望招一些弟兄晚上一周我们要见一面，要有团契，一周要到有团契，而且团契要实质一点，要实质一点。所以这样就摆脱了我们有一些弟兄在青春期这个时候自律不太强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一出来，哇，我们就好了。所以人在一种合一状态，人在一种团契的状态的话，他表现的完全是神创造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境界。明白吧？所以人在自己的那种天地上啊，他出来的是一个很另一个自我。所以中国的古人很早就发现这个东西。所以一个君子要慎独，他就要慎独的时候来操练自己，明白吧？在你独处的时候，常常你的弱点、你的一些自己连自己都不太学的一方面就出现了。所以怎么办呢？一旦出现这个东西，快快的进入团契，快快进入神的合一的家庭。第二个就是无拘无束，多美啊！无拘无束实际上是不仅表现出一种独立思考的理性东西，还带有一种感性的东西，还带有一种生活模式的东西啊，这是很美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有些姐妹啊，我们可以去谈，我们可以找到自己情感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啊血拼，我们可以走在这个奥丘路上这样。哎，一有感觉了，哎呀，不去了，自己到那儿去啊，商品血拼一下就好，就回来了。啊，这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冲动所导致的人生的一种模式，这样的一种模式，最后带来的多半是连你自己有的时候也惭愧，也遗憾的一些事，不是真正的啊一个美好的东西。第二，再有一点就是我行我素，多酷啊！啊，我信我做苦，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不要形成这样的风范，就是无来无往，就是不信我做，不要想这样。你有个性的人，有思考的人，有理性的人，有各个方面有道德有才华的人，慢慢的要进入一种开朗的随和的平易的状态，来进入一种看对方自己强的状态。这样的话你就进入了合一当中的第一关。所以我们从我的我行我素变成了我们，你就慢慢的把这些东西打掉了。再有一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棒啊！这是最高峰，这是现代自由观的最高峰，就是所谓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明白吧？想杀人放火就杀人放火，想偷鸡摸狗就偷鸡摸狗啊！当然了，我们希望想高尚，我们想拿啊 first honor， 对，就是拿不上，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大家都会知道康德的塔牧师他说的一个很重要，他每次谈到自由的时候都要谈。所以康德说，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就想不得啊，这个 second 或者是 third class， 我就想不得，就一下进入那个通道，这才是自由的。对，自由如果想干什么是放下堕落，这就不是自由。自由真正高的程度的话，有能力的自由在，想往上走就能往上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金人合一之难啊，除了这个自由以外啊，我们看到了有几个东西，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啊，今天的中国人。第一个，我们刚才谈的是自由这么一个陷阱，它是一个误区，是一个谬误。啊，这个自由是跟美国的先祖们在美国建立这个大陆的时候，他对自由观有些偏差有关系，最后导致的慢慢，当人慢慢跟神远去了，就人就滥用这个自由了，就在一种罪的肉身的基础上去游啊，这样的结果。第二个就是自我意识，尽人合一，就是自我意识到了今天后现代的这种社会里边，被极大的高昂。以前人通过不同的教训，通过不同的贵族，不同的体制，不同的一些东西等级制度的话，人的自我意识没有像今天这么空前的高涨，只有今天人的自我意识才变成了空前的高涨。连小孩你问家家辈辈的时候，他都有自我意识， 而且家长在从小的时候就鼓励就怎么样啊，你要这独立这样这样自我意识，然后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美国所带来的主流学的或者是幼儿园的一套理念，就是你要把他当大人，你要尊重他，你要跟他当朋友，你不可以打他，你不可以虐待他，你虐待他以后他一报警你就坐监了，最后家长就把小孩当成一个成人，这不是胡闹吗？小孩怎么可以成人呢？这是完全不符合圣经教训。所以圣经在真言书在很多啊，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话语都告诉我们，在孩子不懂事的时候我们要栽培他，有的时候需要管教他。所以自我意识现在过于早熟啊，然后又过于高昂，使我们的合一就变得很难。所以现在你说不是很亲密的人你是不敢说他的，明白吗？你一说他记你一辈子。小孩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教会蒙神祝福到一个好地方，这也跟我们神给我的性格当中一些恩典有关系，我们多少还保留一点。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可以这么说，就是当我说你的时候，就意味着呢我们俩是亲戚。我有的时候说俊杰说的最厉害啊，对，我们俩之间阿秀也最厉害，但实际上呢也反映出我们的关系是密切。所以昨天我也跟这个约瑟说了一些话当众说了一些话，这些呢就是一家人，你看越亲近的一家人他说话越口无遮拦，你看吧，越表面上的一些东西说话越战战兢兢，哇很礼貌。所以我看新加坡的一些教会，尤其是一些传统福音教会，我感觉非常的惊讶和甚至我很担心，就是牧师变成了一个公关的 diplomatic， 就是一个外交官。你发现了吗？很多教会有一些牧师，尤其是公理会的牧师，就是会众志的牧师，来以后哇，所有人啊，呀，你来你怎么样啊？孩子生病了吗？你身体好了？你会看到像一个外交家一样这样一个情况，在背后我感觉到他有一种属灵的不安稳感，好像这个会众我没有跟他打招呼，他下选票不选我了怎么办？就变成有一些政治方面的一些东西了，这个也不好，高昂的一些东西，不必要的高昂的一些意识。第三个就是专业的异化，专业的异化是我们很难合一，因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说隔行如隔山，然后呢，这个每个行业经过西方整个这个市场化的教育，市场化一定带来专业化，专业化最后就进入高度专业化，高度专业化就使人进入高度异化，高度异化出来人就是慢慢的机械化，机械化，所以我们叫做冷冰冰，冷若冰霜，明明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大男人，活蹦乱跳的一个小女孩，最后慢慢进入了少年老成啊，少年老成白发苍苍，这少年老眼镜厚厚这样的一种东西，最后两人交通起来的话，只要是不是专业的就没什么可谈的，就变成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是很难办的，很难办。我们还好，我们就通过团契打通了这些专业方面的东西，但是呢我在这个方面是深深的感到悲哀和苍凉，因为中国是四海之内皆弟兄的一个国家，中国是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一个国家，所以中国的人文气质是非常早熟的，这一点的话跟圣经其实更接近一点，就是社区生活文化生活啊，这个道德这种横向的这种连接的，因为道德就是伦理一定是人和人的关系，进入了道德，所以中国人很愿意怎么样的交流啊，中国一进入信仰当中就希望，就像刚才说的，我都信我都受洗，为什么不没人跟我谈来了，你看这人都是这样的东西的，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吧啊，所以去啊，上一周有一个姐妹她今天来了没有，很高的个子没有来，我想她来了没有来，他从北方来在这边读博士，他就分享了一个很普遍很普遍的中国人见，尤其是中国的话，北方文化影响，他来了以后他就说我不喜欢阴阳，为什么不喜欢阴阳？哎，我做实验没人管我啊，我有许多的喜笑，好像北京那样的话，一下班大家都涮火锅去了，没有，在这儿没人涮火锅，谁找谁涮火锅，孤零零的一个东西，这就进入了啊，这种后现代专业化世界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冷酷的东西，就是我们被专业化啊，然后很多东西都高消费，所以你就拼命的不得不专业化，因为高消费就意味着高度 钻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就不停的读书，不停的做这，不停的去拼命，所以人情就慢慢淡啊。这样的话合一就很难，合什么一样？合一，我这个实验做不出来的话，你给我钱，就是这么简单的。所以高度专业化使人的关系很冷漠，很冷漠以后合一就很难，合一很难。每一个人都进入，所以有一些人到美国去，就出现了一个感叹，他说：“美国呀，你要出去访友，你要开会，你要旅游很好，你要到美国定居很难很难。为什么？到美国定居的话，你至少有一两年你要先适应那个地方，明白吧？去到那个地方，开始哇，又是大峡谷，又是黄石公园，又是多么美好。结果你真正的定居的话，每个人都各管各的事，因为他好多专业化嘛。所以你突然间啊，就一下子就想掉到地上，就掉冰空里面。所以很多人，亚洲人为什么他在美国待了一段就又回来了？只要是他的经济各方面好一点，工作好一点的话，他还是愿意回来。尤其新加坡人，对，新加坡人很少喜欢美国的。你会发现，你问100个新加坡人，得50个人会愿意回来，甚至更多。但中国人不一样，因为中国人这个经济地位差距太大了，所以他那边还是有一些吸引力，还是有吸引力，是这样。再有一个，各从其类的思想啊，这里边似乎有一些圣经思想，所以用引号去看。你看，圣经不是说各从其类吗？啊，甚至上帝去说，以后你要穿那个衣服，连那个布啊，也不能两种马合在一起去跑啊，不能够麻和棉在一起做，所以叫各从其类，是不能合的啊。连这个动物之间总和种杂交都不可以合的，所以各从其类给我们一种感受，就是好像啊，这个泾渭分明啊，井水不犯河水，就是这样的东西吧。啊，在神创造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观念。就是非常有序化，但是呢，这不是整全的，在多样性基础上的情况下，它有整体的和谐。所以各从其类，只是看到神创造的丰富性的一面。因为各从其类，什么样呢？才保持多样性的稳定。如果不各从其类，慢慢都模糊了，那就失去了多样性了，明白吧？最后走向混沌，最后走向混沌。所以因为各从其类，我们可以保持多样性的稳定，然后。因为多样性稳定了，这个大系统最后在神的祝福下可以保持整体的丰富多彩的和谐，而不是混沌的和谐。再有一点，我讲了很久很久了啊，今天我就不多讲了，就是文化的诅咒，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弟兄姐妹，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在这个诅咒里面，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自己，知道这是什么诅咒吧？就是老祖宗给我留下来的。这个诅咒既有人文方面的原因，也有怎么样的属灵方面的一种很玄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笼罩在一个所谓的恶魔的权势下，同时这个恶魔在中国几千年来诞生的是一种人本主义东西。所以当儒家很强调哇，我们关系啊，我们要牺牲啊，自我呀、啊，道德呀、啊，要伦理，当很强调这个情况下呢，他很好像很注重这种团体这种关系，但是实际上。它带出了一个很大的负面效果，就是意味着人要成为修身起来之后平天下的圣人，就一个人要成为圣人。你想想，一个圣人和另一个圣人，他两个人能很好合吗？而且他又没有给大家带来未来的盼望，所以今生今世我们俩都是圣人，最后的结果都要得天下。你想想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天无二日，人无二主，那就是打起来看看，打完以后。最后血流成河呀，最后结果就是胜者王不败者，我一定要把那个英雄说成是狗熊，一定要说成他是狗熊，然后才能更加彰显我的圣人气。所以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儒家传统，这里边当然有反映，就是它是文化整个一个荟萃的东西，一个人本主义的东西，就是中国人的合一变得非常的虚伪，非常的不稳定，非常表面化。我们叫做笑里藏刀，暗藏杀机啊，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中国人的下绊子啊，中国人教会里、企业里各个方面政治制度当中下绊子很多的，莫名其妙的你就被人后面咚就捅了一刀，我就深受其害。我以前工作的时候总是心哗理想往前冲，最后没有想的那么闲了，后面就是给你咣咣咣杵刀子，真是我就经历过这些杵刀。 所以我在大学里边本来我当时是进入想从政的，我也得到了这么一个机会，最后就嘣就给打下来了，然后再想去经营的东西嘣嘣又给打下来了，最后回来回去原来神要到这儿来是文化诅咒。这个文化诅咒到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又平添了几个大的一个天下，一个锦上添花，又添了几个花。第一个花就是五四以来又把自由的东西加给我，第二种话，文革以来又把打砸抢的东西，一种这个就完全自我的、完全虚无、完全不相信任何这个东西加给我们，然后独生子的东西又把这种小皇帝的东西加给我们，然后再加上一个你们在座的很多很多的人都是品学兼优的人，都是不是猛龙不过江的人，一条条都是一条小龙或者是自认为都是一条小龙，这些人进来以后，你想想很难办了。又是独生子，又受过文革的熏陶，文革熏陶，你们现在是没有受到，但你受到文革遗风的熏陶，都在这个文革影响下。再加上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跟你们说的一个东西，就是在海外的教会尤其是北美教会那些一流人才去的教会，只要是中国人当牧师，这个教会80-90%是中国人。它的极限甚至就是300人，一到300人就搞下去就分裂。300人多少呢？300人大概现在是2.5教会，我反复说2.5教会，一个在温哥华，一个在张伯利的教会，还有一个也在温哥华这个教会，这是很奇特的。细胞小组我们也用，灵恩班我们也用，各个方面我们也用，用来用去的话，就到那个程度突破了。这个教会里边反而加进了几个香港人，加进几个台湾人，加进几个新加坡人，就稳定一下，再有几个白人就稳定一下。你会发现你看那个奉献单的话，这个教会28个人，结果80%是一两个台湾老头奉献的，就出现这种问题。你看新加坡也会有这个问题，信主比较稳定的新加坡老夫妇的话或者什么的话，他会支撑着教会很多的属灵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谈偶像的问题，所以我们文成弟兄谈了很多偶像，又是哇，这是恶山大佛，又是自由女神等等。其实这两个偶像就是两个，一个是钱，一个是自我，这是历史历代就这两个偶像。其他的什么周杰伦呢，什么这些偶像，都是你手中的皮影，你在自己在那儿自欺欺人的在那调动，以为是在，实际上骨子里全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谁动了你个性的一点东西，你马上不舒服了；谁降了你100块钱工资，你马上就不舒服了；谁从你耳里掏出你要奉献你再多一点，马上就不舒服。所以你们可以做一个属灵的一个东西，就你自己跟神，就像宋尚杰以前把自己的罪都列出来，然后自己祷告，放在一个箱子里，每天打开箱子祷告。你自己不要跟别人，就自己来到神面前，你做一个我们叫做灵商，属灵的智商，属灵灵商叫做 SQ spirituality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灵商。你说你就自己做这么一个东西，你说我每奉献的是10%，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的这个服从度，就是上面这样说，我先不问别的，我就不争扣的，我就先这，我先不问这样做，如果再这样做就更好了，我要这样做，不要管这个，你就是不争扣的做，你练一下你就知道你的合一度了。因为什么呢？有这两个偶像是很难合一的，因为你舍不了这两个，实际上是你后边这两个秤砣在驮着你，这是合一的路，你走不了。所以神说什么呢？你要把活祭，把自己生当活祭献上，是为了破除你的自我。就像以前以撒献以撒，现在我们说到了新约的话，就把自己献上，你看到了吧？然后旧约的时候就十一奉献，新约的时候凭着你的感动奉献。意味着什么呢？你100%奉献，如果感动到神都愿意，神绝对不推辞。因为什么呢？那是神的钱，你不会管，你要上到神前也可以。 当然你说我0.1%的奉献也可以，神也不会缺你那一分钱。 OK， 那么我们的合一就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些东西。我们谈到了这个世界的自由观和自我观，还有专业观，还有整个的中国文化等等方面，使我们本然的认为合一是手段，合一是暂时性的，合一是为达到我自由，我自己的目的，我无论是自私的东西、私欲的东西，还是理想的东西，还是名节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跳板。我合一是为了，哎，我可以动员大家，我可以一将成名万骨枯，我可以这样。所以合一常常是从属于自由的，从属于自由的。合一不是像神说的，合一实际上进入生命最高峰的一个东西，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谈到了人不愿意合一。第二，我们要谈人不能合一。即使有一些人希望暂时的，或者稳定的，或者更长久、天长地久一点点合一的时候，因为人的罪性是不能合一。我要变一个方法，我告诉大家，有一些很重要的语录、一些名言，前置着我们，实际上是总结着我们整个人生历史当中不合一的历史。你看看。啊，这是《红楼梦》，常常我们这样形容《红楼梦》的时候这样一句话。其实这句话的出处不是《红楼梦》，是当时明朝的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冯梦龙写的，这叫《两言三破》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里边的其中一个叫做《警世通言》的也写，他说什么？夫妻本是同林两人，然后怎么样？大难来时各自飞。就是把人生最稳定的、最基础的、最直接的啊一个合一，夫妻关系，包括了就是人生的那样追求那种天长地久、海枯石烂、永不变心那种合一，实际上呢也是不稳定的，就是人没有能力维持这个合一。告诉你，即使这个两个人白头偕老，到最后怎么样，也是没有不散联，也最后要撒手别，一个人先走。明白了，所以人生即使这个合一做得很好了，告诉你人也没有能力使这个合一真正像神的那个合一啊，是一种不好。这是我们谈夫妻。那我们再看周易里边，周易里边的合一，周易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呢被后人引为一个成语，叫做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我们叫做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后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一话了。这里面谈到了我们人生的两个第二层次合一，就是我们毕竟要有一些工作方面的关系，要一些朋友方面的关系，甚至有一些亲属方面的关系啊，还要有一些共同事业方面的关系，所以这些人我们会形成一个我们现在管理学现在讨论比较好的就叫团队，我们要形成一个团队。而这个团队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好一点叫做啊，我们惺惺惜惺惺，就是不好意思，就臭味相投，我们才可以合一的。哎，如果说感情不对，谈得不来，不志同道合，不高山流水，我们是根本不愿意合一的。所以我们的合一就变得非常挑剔，非常狭隘，非常局限，非常封闭，不愿意跟别人开放，明白吧？所以教会也会这样，教会哎，突然间就有一批人进来了，他们在这里边很enjoy这个合一，然后别的人看了以后很不舒服。他们已经不自觉了，他们眼睛往里看，不是往外看。最后大家来了以后，都觉得自己是边缘化的人，明白了？都是边缘化的人。第三个，我们《三国演义》谈的这些都是名言，都是深入人心。《三国演义》怎么谈？开篇他怎么谈？对，他说：“话说天下大事怎么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说这个更高的层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层次，我们会发现这个合一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非常非常不稳定的，人类进不了真正的稳定的合一，合到一个程度最后就是一种血流成河的一次大的拼杀，大的拼杀。我们刚刚结束一个大的拼杀，对不对？国共的内战都大多么的厉害啊！最近我在回顾这段历史啊，我发现这个战争简直是太波澜壮阔了， 啊，美国人啊，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啊，在二战的时候，他在打这个战争的都是罕见的，就是两个东西一投入就100万，一投入就100万。这是俄国苏俄战场当中最大的一次战役，真正才能将近100万。但中国的话，这三大战役都是100万，而且都超过这100万，明白吧？你看淮海战役，啊，到了这个淮海战役了。啊，这个打了140万，两个人加起来140万，所以西方人都很惊讶。到现在，啊，英国人和美国人都评吊古战场，就说怎么会这么大规模一场战争呢？这么大到这个程度，我一定要看一看这场战争的实际的那个场景。所以我引述过这个人的一句总结，我今天还用他的话，我觉得他的话最恰当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啊，没有永恒的朋友，意思就是没有永恒的合一，友谊上的合一。啊，只有什么呢？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啊，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这就把现实当中的合一一举概括了，都是在自我中心的基础上的一种暂时的交易，互相利用。这就是实际现实人当中的合一，也就是说，人没有能力真正合一，因为利益总是在变的。所以遗憾当中的哀叹，所以中国人就有这么一句话。我就把它整个概括了，这是遗憾当中哀叹，就是什么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不散宴席，就是再美好的合一，最终都要解体，都要散掉，这是人的最大的无奈。无论是多么好的天长地久的夫妻啊，白头偕老的夫妻，有的时候我也跟江丽说，我们俩早晚的面对一天，你或者我先，人总是要面对这一天。所以人生是很无奈的，所以有一对很美满的夫妻，他曾经这么说啊，他说我们这个妻子当然是很有才华，又很漂亮，又很有个性，这个丈夫也是很有才华。最后这妻子他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比你先走，你知道吗？他只是最大的一个自我保护。最大的一个自我保护就是我们俩这么好，如果我比你先走，我承受不了这样的一种分离的打击。所以我最终的一个要求就是我比你先走，然后他怎么说呢？你比我晚走一天，你比我晚走一天，也就是我也舍不得你受孤独，你最好比我晚走，只晚走一点，然后我才行。最后在黄泉相见，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我相信他。所以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些思考，这些思考是趣味性的思考，也是理性的思考，所以我把这个趣味和理性连接在一起。我要告诉大家现实当中的种种合一，以及最后我们要叩问神，神给我们其他的合一，圣经启示当中美好合一是什么。也许今天就讲到这儿。所以合一，我第一个我叫做浑然一体的合一。浑然一体的合一就叫做什么呢？叫做混沌啊，合一式的混沌，有一种混沌的合一吧。啊，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就给你们启发了。所以合一是有很多的种类的，而且每个种类有不同的进阶的啊，不同的进阶。所以有高级的合一和低层的合一，最低层的合一就是混沌的合一。第二个合一叫机械的组合的合一，机械的合一啊。第下一个层次叫奇妙生命的合一啊，最奇妙的就是人体啊，包括其他的微生物、生物、动物，最终就是人体，这是很奇妙的合一啊。接下来呢是生态系统合一，就不同的啊这种生物和不同种类的，就是各种奇类生物最后合成一个和谐的系统啊，也有合一，这是神创造的时候并不可能。再有一个是自律组合，自律的合一啊，就是每一个都是自觉的人、自由的人。最后配啊，达到了一种合一，还有等等种种，这等等种种的话，就是我们要问有没有进一步的合一，因为这些合一都是有用的，但都不完美，都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先看这样一幅照片，我给大家带到一种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好像混沌初开的啊，你说它是星云也不是星云，星系也不是，银河也不是银河，大概我用这幅照片就给大家带出来一个东西，它是浑然一体的。但是你找不到结构，明白吧？浑然一体的，你找不到结构， 这是一种混沌。物理学也好，数学也好，我们现实当中也会发现这种混沌实际上在我们现实当中很多很多的，明白吧？你滴一个墨水，拿一搅风，这个墨水和水就变成混沌了，里边再没有结构了，明白吧？所以混沌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合一到一个混沌的程度上，这是最低层次的合一，因为它里边是彻底没有结构的。这里当然混沌学看到的混沌里边的其他的一些潜结构，那是另外一个。我这里面用的混沌就是指混沌，就是圣经所说的，就是地是空虚黑暗，渊面黑暗，空虚之中渊面黑暗，就是那种状态，没有信息，没有种类，没有结构，没有这种分离，没有这样。这个混沌，我们写的时候好像都是宇宙的，其实不是宇宙的。我们现实当中混沌的事情太多了啊！当我们做事做不好的时候，尤其小孩，你们小孩的时候捏泥人、捏泥团的时候，弄不好的时候，叭叭叭，泥弄得么么么就混沌了。你发现吗？捏橡皮人啊、橡皮泥的，那就是混沌。所以我用这样的一幅画，就是混沌，这是一个面团。我们揉面的时候就是一个混沌，明白吗？把水和面掺在一起，本来还有结构，一个是水，一个是面，最后我们和在一起，也不水也不面，这就是混沌。砰！一个炸弹把这一炸，哇，整个就变混沌了。这好，明明的双子座里边又有首饰店，又有金店、银店，各个方面都有，又有各方面的公司，一个炸弹下来，砰！就变成混沌，一堆废墟。我们还叫一堆废墟，它还是有一个边界，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主体。但是实际上的结构是，这是最低层次的合一。那我现在这台笔记本电脑就是一个机械的合一，它合一的很巧妙，你发现了吗？它严丝合缝的各个方面稍微有一点错误它就不行，这是一种合一。这种合一呢很好，但是有一个遗憾，就是它基本上是没有自觉的，没有自觉自主能力，它是一个机械性。那接下来我们再高级的合一，就是这个老虎啊，是我最喜欢的动物，所以我用这个动物告诉大家，你看这个老虎多么美妙，你看到新加坡的动物园那个白老虎吗？它多么美啊！看见动物园那个白老虎多么美啊！然后它走起路来，你看它就在那湖边走，大掌叭叭一拍的时候，它就掉不下去，它那种平衡感是非常好的啊！再加上老虎的师傅那个猫，你看那猫就更好了，哇，上蹿下跳，所以。这样的一个有机体的合一，这样的有机体的合一是非常美好的合一啊！这就反映出神创造的再高一个层次，就是有机生物的合一。它不光是植物了啊，微细菌、细菌或者一个白细胞，它是往高层次的一个哺乳动物。那么这个哺乳动物最高峰就是这样的合一，就是人体的合一、有机体的合一。所以难怪在圣保罗在谈到合一的时候。他用好几次在比较啊，他说身子只是一个，身体只是一个，怎么样呢？啊，圣灵这一个，等等等等，同成为一个身体，同也因为圣灵，他常常用这个东西来比喻。所以人体的合一是最接近神创造那个三位那合一的一个最接近的，所以以至于使徒不得不用人体来比喻我们在基督里合一，这是最美好的一个东西。那接下来呢？当一个生命高级生命被创造以后，还有比它低一点的生命，还有植物，还有其他的啊无机物，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态系统。那么这个生态系统在神的祝福和规定下，用神的大能够下，它既是每个动物各从其类的自由，它树木生长的这个其他的各方面动物游走，最后跟人也处于一种很美好的合一。它不是一个高品质的有机体的单体的合一，它是有机体之间的啊一种很。才接受这个东西，这是伊甸园里给我们看到的美好的情景，也是新天新地将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美好的情景，就是这样的，背后有神的很奇妙的能力在后面。那再有一个合一是这个合一，刚才那生态系统啊，有些合一的话是他不自觉的，你比如说吧，他这个兔子、这个猫在那转来转去，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合一里面。但是它整体当中，这生态系统的合一就是这样，它是一种意识最后平衡，背后有一个无形的圣手在保护的。但是人就不是这样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活灵活现的，都是有 自我的这私欲的各个方面，但是要把人组成合一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说政治家有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政治家远远比科学家要厉害，我告诉你，远比科学家要厉害。他死了，我们看到干巴巴的传记，我们觉得他不如科学家，连科学家发现的定律。但是这个人活灵活现在场的时候，你一定可能你一下子被他眼光就给镇住了，就是这样。所以我昨天跟在美国的我一个同工，他就是我说的在造原子弹的，他已经是美国，在美国已经是相当有名科学家，比我还小两岁，相信在美国就是新墨西哥州那个核实验室，我跟他谈了三个小时，他跟我谈了一个，他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他是搞基督徒世界观的，他研究世界观，研究世界观，他说我们现在的博士啊，第一个跟古代的博士，无论是亚里士多德那个传统，还是中国古代意义上的博士，都是很远。他说我们的博士是什么博士呢？啊，他说就是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就是一个技术工人，就是在最专的那个行业知道那点怎么操作就可以了。他说从整个影响一个社会啊，包括我们真正基督徒在做啊福音工作，通过福音工作的话，做自然科学家的工作的话，反而是最末节的，反而是最末节的。因为什么呢？你无论信主的不信主的，靠着认识理性认识普遍启示，反而变得最简单最单纯。所以中国的科学家实际上是在1995年的时候第一次写出了，在人民日报上写出了，就是在云南啊，在昆明旁边有个澄江县所发现的寒武纪大爆炸，然后提出了是不是这个达尔文进化论过时了，提出了这个观点。所以你会发现嘛，不同信仰的人，他真正按照客观去谈的问题的话，反而他是比较容易。所以中国的这批精英，真正影响中国的是这批文化的、知识、政治的大佬，也包括企业的这批精英。这批精英脑子非常难办，非常难。他这个思想啊，跟我是不谋而合的。所以你想想，要把一个军队每个活蹦乱跳的人，最后训练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些人必须要有所牺牲，有所节制，有所自律。而且是高度自律最后的，所以军队是人有独立人格的人当中合一的一个最高形式，最高形式。所以神其实他的国民是什么？是他的军队。这是谁说的？小文姐妹，是不是你曾经有过一个受过一个启发？哦，小文在主日学的，他说神召聚与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把他看成他的军队，然后神召聚啊他的圣徒在一起，是他的征战的精兵。所以原来我们的教会最终要成为这种精兵的。你看啊，那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状态？我们现在是独立自主的状态。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啊，那个时候很早的跟我一起同工搞产生这样的关系，他后来到加拿大了，就是安盛，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彩虹之家虽然很有声势吧，但是呢，可以这么说，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就从我们现在的状态什么也做不了。我当时说深一点，说太对，我们现在基本上还属于散兵游击状态，现在好一些，现在兵里面状态比那个时候要好，要好多了，但是离这种精英状态的话差得很远。那这一幅照片啊，我要带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啊，东南亚也好，中国也好，我们华人特别喜欢搞中香会馆。中香会馆的合一是不是合一呢？它有 membership， 它有自己的章程，它有领袖，它有自己的组员等等。中香会馆的合一跟军队的合一是不一样的。军队的合一要保持整体的高效，最后牺牲自我。那中香会馆的话是保持整体的自我，最后牺牲整体的效益啊。所以中香会馆来就像俱乐部一样，大家因为都聊天茶话会，每个人都不受什么约束。但是呢，中香会馆我们都知道是最松散的一种合一，对吧？所以把这两种合一对比一下，大家知道了。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世俗的合一，世俗的合一， 世俗的合一，尤其是参与人这种高级动物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有几种基本的形态和方法。第一个叫牺牲多样性，是武大郎开店啊，就是不同意见滚蛋啊！你看中国的华人企业也是这样，中国的企业授权也是，中国政治也是这样，就是异己者闭嘴，这是一个形态啊，叫做牺牲的多样性。我们用牺牲多样性来保持整体的东西，所以中国又高度集成，又是个大国，又是人口众多，又是资源相对贫弱，所以怎么办呢？自然环境相对的恶劣一点，经常有一些水灾旱灾，所以怎么样呢？皇帝就必须得有绝对权威，不许允许你一来一去的，就该这么做就这么做。所以中国就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政治制度，就是异己者相对的，你得给我闭上啊，你不需要你多说的。明白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奥运会的时候，有很多人，我们现在学的比较乖了，不像以前啪一下就给你投到监狱去了，不是这样的。他怎么样呢？他用警车盯。有一些异己人，包括基督徒啊，很著名的啊，现在中国经典，他用两架警车，就护驾保驾护航，就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很礼貌的带你，绝对不跟你动粗的，但是也绝对不会让你啊自由自在的。再讲牺牲多样性，第二个来讲呢，就是限制自主性，就是你进来了，我可以不把你赶走，但是有一点，你要老老实实不许乱吃乱喝，这样一种叫做牺牲自主性。所以大家来了以后都是有所牺牲，都要有所牺牲，这就是这样的合一的一种必须付的代价。再有一点就是放纵自由性，放纵自由性。跟这个限制自主性东方的这个特点相反的一个情况，那个合一就是什么呢？就是公开的承认你的自由，你越自由越好，越放纵越好。这是那个一个反面，人需要不需要牺牲多样性？需要，在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关键的时候的时候啊，民族危亡的时候，或者团队受威胁的时候，是需要牺牲的，是需要限制，因为每个人出来的情况下都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才有一个大人物啊，一个伟大的人物才去说了一句话，他说：“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他说：“你们都不知道这句话了，对不对？”啊，他说了：“八亿人不斗行吗？”就意味着什么呢？当一个民族处于危亡啊，各种环境都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哇，你允许他很多东西摆到情况下不行的，那就完蛋了，因为人出来的东西，因为有都是罪的东西，他不一定都是好，所以啊。这样的东西。那么美国采取的这种形式就是放纵自由，尊重大家的人权自由，最后出来的东西，哇，你会发现有好的，好的非常好，品味很高的那种体面的中产阶级以上的那种贵族家庭带上来的，还有就是啊那些啊不三不四的出来的是放纵自由。所以在美国的话，我跟将近有一个很奇特的一种经验，这个经验到现在我记犹新，因为我每一次去美国啊，都基本上坐飞机，因为坐飞机的时候啊，都是美国中产阶级，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所以美国的阶级分得很厉害，你到中产坐上飞机了，基本上都是体面人，第一受过教育，第一有正常的这种收入职业，所以你感觉不到那种粗鲁，所以你看电影当中那些吸毒的话，你觉得这个好像不是美国呀，那些可能是艺术家编出来的。然后我们有一次坐了一次那种长途汽车，叫灰狗的那种长途汽车，是美国联邦的那种汽车，那就惨了，因为那是平民出来的，因为他坐不起飞机，他坐着灰狗，所以灰狗给我看到美国的另一个面，其实坐灰狗还不是他最低层，就坐得起灰狗还是说他还是有点钱，还是可以到全国还可以转一转的，还有更低的。所以灰狗那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一些东西呢，就是明显的这里边有那个真雅的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啊，很可能还吸毒的，然后还有那个头啊，那个刺青啊，那些东西就是感觉比较可怕，就好像你到中国的边远山去坐那种最烂的长途车，你看到那些人啊，就是啊牛头马面神头鬼脸那些人上去放纵自由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华系的合一。再有一个就借助于利己性，所以现实当中的合一都是说，哎，让大家相处起来，我们要保持稳定， 啊，有一些人哦，你权贵，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既得利益者，好，我保持你不对，保持你不变啊，既得利益不变，甚至我每上台以后都给你升官，我要提你啊，少将到中将，中将到台长啊，都要提一下，所以这就叫利用利己性，然后维持一种合一，世俗的合一。再有就是利用可塑性，利用可塑性合一，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领袖人物统治者，他都知道人的成长是有可塑性的，所以你给他输入什么东西，他最后慢慢的行为主义就变成什么结果啊。所以你就像希特勒最终高言的真谬重复100遍就变成真理了。所以呢，历代的中国的帝王各个方面，然后现在也这样，集中的抓什么呢？抓宣传，抓教育。所以教育和宣传是绝对东方的这些国家不愿意放的，绝对不放的。所以现在就出现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 internet 一个网络，这怎么办呢？网络是没有国界的，怎么办呢？然后这些国家就投入大批的资金啊，研发购买，最后形成一种无形强大的一种墙。所以你到中国去嗡嗡嗡一打基本的网站，进去以后进去形成一个很大的风波，这利用可塑性。所以在这边你谈的，昨天我跟吴霞弟兄还谈这个问题，要有一些政治方面的 briefing 和 warming up update， 政治方面的，因为在中国出来政治方面都说，哇，我们真是出在太平盛世了，我们的总理定是成为历史的伟人啊，整个就是要定下旗帜，要跟世界任何人都比不上我们现在的好总理、好书记等等。在国外谈的不是这样，哇，你看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这两个就形成一个 gap， 这两个需要某种程度沟通，信息上的沟通，这是可塑性。啊，我们快快的过一下，今天我们讲完，我下一次要回顾这个东西，因为比较难。我现在把一些告诉大家，对最厌恶以后我们对合一的本能的期盼和本能的做不到，我给大家摆出来。我们用一种人的东西去做，利用人的可塑性，利用人的利益性啊，利用人的可以压制性，可以等等，我们可以做这个。那神圣合一给我们看到一点，三位一体当中给我们看到合一，也几点，我先给大家快快过一下，就是第一，绝对独立平等。三位一体，它是个多样性的，就三个啊神，它是绝对的独立平等，不存在啊一个，比如说心肝脾胃肾，为了达到某种功能，我要把它变成一个专业化的一种工具，不是这样的，它是绝对完满的一个神，就是代表一个神，然后合在一起还是一个神，合在一起不多加啊，分开以后不缺少，是这样一个很奇妙的启示。这个启示绝对是人所无法想象出来的，它又保持着它的多样性，同时呢又保持它的整体性。第二个叫绝对相知相交，绝对的相应就是绝对的团契，这团契原来是从神那里面来的啊，是从圣父圣子圣灵这里面来的啊，绝对的相知相交啊，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在你里边，你在我里边，这耶稣好几次用啊，我在父里面，你在我里边，这样的一种相交。所以我们人能想象出来吗？啊，比如说文静和康培很好，你们俩能形容，哎呀，我在文静里边，文静在我里边，你可以这样绝对形容不了啊，所以这又是一个很奇妙的启示。第三个，绝对彼此荣耀，这一点也很难，凹难对方，然后让对方显大。什么是荣耀呢？荣耀就是丰满啊，就是重量，重量就是丰满，就是我沉甸甸，这是一个东西，就是完完全全的你来彰显。所以父荣耀子，子荣耀父啊，彼此互相荣耀，不是彼此互相争荣耀，这一点又是神圣。第三，绝对有序有矩，就是当他们担负一个使命的时候，父就是父，子就是子，灵就是灵，圣灵就是圣灵，父和子才派圣灵，然后子不多说一句话，不多做一件事，看父让他怎么做怎么做，所以以父为大，他是绝对的有序的，有章有法的一种工作模式，不是一个混沌的模式，也不是一个自行其事的模式，不是这样，它是一个整体协作的模式。最后一点，绝对永恒持久，就是这样的一种合一，绝对不是说，哎呀，两个人打了十年的内战，蒋介石、毛泽东打起来，又突然间小日本进来了，不行了，我们俩合一吧，啊，这个民族主义、民族存亡在上风了，我们要兄弟惜于强啊，共益万人， 最后呢，小月饼刚走了也不到一年，两个人乒乓又打起来了，绝对不是这样的啊。他的合一是永保这样和谐的本质上一个永恒的合一。所以三位一体，我把三位一体谈到这个深度，大家你们，我用这样的方式谈这个深度的话，相信是神的祝福，因为我可以给你们打保票说，如果你们去查三位一体，你们可能读了半年一年的话，也未必读到这个程度啊。这是我关于三位一体的分享，你们老的基督徒可能知道，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一些感动和帮助，就是早晨六点来钟的时候，给我看到了一些很奇特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把这些分享去到美国去分享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后来我看了一个曾志伟写的，就是温哥华有一个神学院，那个神学院叫什么呢？叫做维珍神学院啊，叫做维珍神学院啊，那里边的中文部的主任他写的一个基督教这个系统神学的一个概论的一个东西呢，他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谈三位一体。最后我发现我看了他那个三位一体的话，基本上大概也没有出这个大概框子，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它里边谈到了一个内在三一外在三一的问题，实际上这里边统称起来就是有一些这方面的观点。当然这里边我可以给它更加分化一点，更加细一点所以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三位一体管理学我要写这样一个小文章或者小册子，不是一个小文章的小册子，专门谈三位一体当中很奇妙的一些东西，是人间没法得到的一些东西。我们先到这，下一次我要从这开始回顾，然后在这个圣三一的基础上，我们来看神心意当中的教会合一，然后我们再看心意当中教会合一当中为什么常常跑出人的罪来，然后教会里边就是合一不了，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要带出来。